8点了，师傅好，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那个今天我继续学习《楞严经》卷第五，这个第五的13、25圣各是圆通这节内容。下面请那个刘师兄啊，刘旭峰师兄带大家学习。刘师兄您上来吧。
好，我们还是接着学习这个楞严要解吧。我们上次说到这个25圣圆通法门，把那个从六尘视入圆通，然后说来了，然后是五根视入圆通里面把前面的两根说来了，第一个是眼根，第二个是鼻根，这个说来了。这个为什么说到这五本来是六根，为什么有五根呢？就是后面的耳根圆通放到第六章里面了，也就是文殊菩萨拣择出来的这个适合于娑婆世界的众生所适用的这个圆通法门，就拣择出来是耳根圆通，所以把那个放到后面了。这地方就只讲了这个五根，从五根是圆通，下面就是说的是从这个舌根是入圆通。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乔梵波提亚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二白佛言：“我有口业与过去劫，轻弄沙门，世世生生有牛四病。”哎，这就是经文。这个就说了一个这个乔梵波提他往昔怎么造业的？他是因为造了业了，所以改的这个牛四病这样的恶果了，就造了口业了。乔梵波提那意为牛四牛士，就是反刍的意思，像牛吃完东西啊，那白天吃完草，晚上它就一直在这个嚼啊嚼啊嚼啊，就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牛进食阶段，经过一段时间后，把待消化的食物从胃里面再回到嘴里面再次咀嚼。这个乔梵波提那起坐顶礼佛足，就说是，哎，对佛说，我过去是造下轻慢沙门的口业，就是他往昔看到一个这个没有牙的这个老比丘呀，吃饭的时候吃的这个。吃得很慢，他就觉得这吃的像牛吃的东西一样，哎，然后他就讥笑这个，哦，然后因为这样的这个恶业呢，他就改得了生生世世，那得了这个牛四病，也就是一直在反刍，其实就是这个改得的恶果呢，就是他平时不吃东西的时候，嘴里面也在吧唧吧唧，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对佛就说了自己这个往昔所造的恶业。如来是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我的灭心入三摩地，乖位之知，非体非物，应念得超世间诸漏，内脱身心，外移世界，远离三有，如鸟出笼，离垢消尘，法眼清净，成阿罗汉，如来亲应，登无学道，佛门圆通，如我所证，怀畏玄知，思维第一。哎，就是他有了这样改的这样的恶果了呢。改的这样的恶业恶果之后呀，然后如来就给他开示了一个法门，开示了什么法门呀？就是一味清净心地法门。什么叫一味清净心地法门呀？就是我们平时尝东西啊，用这个舌根来尝东西的时候啊，甜是甜味，带是带味，总是随着种种味尘妄想分别。就是遇到好吃的那味道呢，那就多吃一点；遇到不好吃的呢，就很就少吃一点。这就是这个众生的特点，或者舌根的特点，它就这样。舌根的特点，它就是随着这些，它就是识别这个，去随着这些味尘流转，哎，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种种味吧。那么佛开示的这时候是给他开示了个一味清净心地法门。什么叫一味清净心地法门呀？就只有这一种味道，只有这一种味道，在别的味道都没有，只有哪一种味道呀？就是只有这无味之味。就是你不管是甜味也好，不管是咸味也好，不管是带味也好，不管是重味也好，那种种味道呀，那都是虚妄相。这些东西啊，你都不要随这些味道、味尘去跑，不随这些味尘去跑，那自然而然是入于无味。这就是所谓的一味清净心地法门。这如来开示的就是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所以说，依于这个方法呢，我得灭度心入三摩地。乖位之知，哎，依于这个法门呢，他证得了这个，把这个妄想心啊都熄灭干净了，熄灭掉了，熄灭掉，证入了这个三摩地，也就是得定了，得定了。所以说，乖位之知，哎，这时候他从定中起观啊，观察这些位知，这个位性啊，从什么地方来啊？是，所以就是体察这个味道的这个舌根啊， 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它既不是从这个舌头这地方来的，也不是从这个食物里面来的。如果是食物里面有味道，那个不吃食物的时候，它食物自然而然有味道，应该是这样。如果是舌头里面来的，那不吃舌头的话，这个嘴里面自然而然也会有味道。所以就说是，观察这个味道的这个特性啊，它究竟是什么地方来的呀？既不是从舌头来的，也不是从这个食物里面来的。应验德超事件出来，哎，知道了，这些味性啊，这些味尘啊，通通都是虚妄相，这些味性也是虚妄相，连味尘离开了之后呢，那说这些味性啊，了不可得。了不可的，所以说应念得超世间诸漏，这就世间的种种有漏相，通通都超越过去了，通通超越过去了。这地方所说的世间有漏诸相呢，主要就是说的这个未成，用未成来涵盖了其他的一切这个一切诸尘，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内脱身心，外依世界。这个内呀，身心呀，身心从这个种种的这个未成里面脱离开来了，就不再随这些。不再随这些味尘而流浪，不再随这些味尘而妄想分别了。内脱身心，身心世界都脱开来了。外移世界，这些外面的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呢，通通都消殒殆尽了。这就是通过这个一味清净心地法门而证道了，证道了。这时候呢，远离三由，哎，世间的种种恶果也已经远离了。这个种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欲界、有色界、无色界，这些通通都处理出去了。如鸟出笼，就是从这种娑婆世界里面已经超离出去了，或者是从轮回中超离出去了，离垢消尘。这时候种种的这个尘垢呀，种种的妄想分别呀，种种的畏尘呀，种种的法尘呀，通通都消殒尽了。不光是说是畏尘消殒尽了，其他五尘呀，同时消殒殆尽，同时消殒殆尽。也就是一于一根。一于一根，如果从这一根里面圆脱出去啊，其他五根呀、啊、顿时圆脱，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一门深入的这个事，就是只要从这个一门里面深入进去啊，其他五根硬是脱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离垢消尘，这时候说的尘就是种种一切尘，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尘、身尘、这个味尘、触尘以及法尘这六尘呀，全部消殒殆尽了。这就是离垢消尘，离垢消尘之后证得了什么呀？法眼清净，也就是打开本来见性了，打开本来见性了。这时候证成了阿罗汉果，所以如来在这地方亲自印证登无学道，哎，这地方已经证入无学道了。所以说你佛的他就在这地方回答佛呀，说是你佛这时候问，如果圆若是要问这个圆通法门呀，那依于我的这个一味清净心地法门来说，如果通过这个一味清净心地法门所证道来说，那就是怀味玄知。通过这个一味清净心地法门，这个一味是什么呀？就说的是味性，怀味性，从这个味尘里面呀，回转过来，回转到什么地方了呀？回转到味性上。会这道微信上，这就跟我们耳根圆通法门说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五根呀，和最后耳根圆通法门里面所说的那个是一模一样，就是耳根圆通里面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哎，这是耳根圆通里面。如果用到如果用到这个舌根里面呢，这就是舌根圆通法门的时候，就是出于胃中，哎，最开始要回转到这个胃性之中呀。入流王所，入到什么流呀？入到胃性之流。亡掉什么呀？亡掉这些胃尘，也就是说是带甜种种的这种味道，哎，把这个所亡掉，把这个所亡掉。这就是跟那个耳根圆通法门是一模一样的。前面这五根都可以用那个句式来排。我到后面等到这个马上到耳根圆通的时候，应该把这个再回过头来，或者说这五根结束了，应该依于这个耳根圆通法门所说的那一节啊，把这个前面的五根的最后的那个总结过程应该都说一下。我觉得，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是，如果是。佛在这地方问的时候啊，他就说是我如我所证怀畏玄知，依于这个畏性，用这个畏性这一个圆通根来契入，这是第一的最好的这个法门。这就是这个乔白菩提他举的这个例子。所以我们这时候前面说的那个见根呀，说到这个眼根的时候，它是什么呀？玄见寻缘。前见寻缘，然后说到耳根，说到鼻根的时候呢， 它是反息寻空。哎，说到胃根的时候呢，哎，说到舌根的时候呢，它就是怀胃悬之。所以说是说到耳根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反闻自信，反闻自信，就说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说是前面这五根呀，这五根说的时候，最后的过程和那个耳根里面的过程应该是一样的，都是从这个所谓的这个音声之流呀，所谓的从动静之象呀。所谓的这些这个离合之象呀，或者说是这个轮改之象呀，和这个恬淡之象啊，从这些里面不随它跑，回转过来，这就叫旋反还。还到什么地方呢？还到你那个见性上，或者还到你那个鼻息上，或者还到你这个味性上，味性上，也就是品尝味道的这个味性上，还到这地方来，还到这地方来呢，以正入到本来，以正入到本来，这就叫怀味玄知，或者反息寻空。所以说这几根呀，它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都是抑郁这样的，只不过是所依的根不一样而已。所以他就举了这个从舌根来气入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当时绵密的观察鼻息出入，哦，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贴错了。应该是这个。哎，应该是这个，就是如来教我呢，从舌根起修，不执着这个酸甜苦辣的种种味尘，是种种味道呢平等一味。这时候就说是种种味道平等一味，这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把这个酸甜苦辣啊都不去妄想分别，都不去妄想分别，不爱憎取舍，那随缘吃饭，自然而然能回归到清净无染的本来心地，也就是修的这个一味清净心地法门。其实说是真正说到一味的时候，它就是无味。无味里面有智味在，有智味在，这就是所谓的一味。我因此而得到的妄心熄灭，哎，不随这些味尘跑，自然而然就把这些妄心熄灭掉了，久久自在根尘脱落。也就是说，你这个味根呀，你这个舌根呀和味尘呀，应时脱落干净了，这就成就了这个无处不入的大定。这个根尘顿时脱落的时候，了自性顿然现前，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法眼清净，应念得超世间诸漏，突然间这个超出世间，证得了法眼清净，证得了法眼清净，这就说是成就了无处无入的大定。哎，这就说是这就在这地方证到了这个味性，或者证到了这个本性。本性是什么？本性是不来不去的，不随着这些味尘的生灭而生灭。这就是应念证成了无处无住的大定，我领悟到了呢，知道味道的能知之性不是从舌根来，这个能知道味道的这个能知之性从什么地方来啊？这个东西也不从舌根来，所以叫做非体，也不从食物来，所以叫做非物。因此呢，一念不生，根尘脱落，超越世间的执着烦恼，这就是这个应念。得超世间诸漏，漏就说是有漏执着烦恼，这些执着呀，这些烦恼呀，都把这个我们自信光明啊，都漏尽了，就说是把我们的这个自信功德宝藏啊，全部漏干净了。哎，这时候光明不起现了，现前不了了，所以这就叫有漏。应念呢，就是无念，应就是当下。就是当下就证成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当下就超越了世间的种种有漏。也就是说是一念不生，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起化空，自性朗然现前。这就是通过这个舌根，哎，通过舌根来证得的修行的这个法门，犹如困鸟出笼一样，永远脱离了三界的缠缚。三有就是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除尽了一切的这个污垢灰尘。得法眼清净，证成了阿罗汉。如来亲自印证我称无学道，逢圆通之法。从我的修正经历来看呢，不随这些酸甜苦辣种种味尘流转，逆流反乖，知晓味道的这个能知之性，这样修习最好。即是怀味玄知，思维第一。怀就是逆流。还就是逆流，就说就就就说的这个，从这个什么流中逆出来啊？从这个胃肠之流逆出来，哎，逆于这个胃肠之流而走。这个顺流是什么呀？顺流就是随着这个酸甜苦辣跑掉了，这就叫顺流。逆流呢，就是不随这些酸甜苦辣跑，哎，不随这些酸甜苦辣跑。 这就是举的一个从舌根气入的舌根正入的一个圆通法门。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从身根正入的这个圆通法门，就是这个毗邻切婆揭啊，即从做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出发心，从佛入道，数闻如来住世间，不可乐事呀。毗邻切婆揭，切婆揭翻译过来呢，就是愚习，就是因为他这个傲慢的习气啊，太重了。他傲慢到什么程度了呀？他过河的时候，那个过恒河的时候啊，他叫恒河神是什么呀？恒神小婢，哎，你就是奴儿婢子的那个婢啊，就是婢女、婢女、丫鬟的那个意思，就说是恒河神小婢啊，你这个河神小丫鬟啊，你让出一条路来，我要过去。哎，这个河神就把这个水流截住了，水流截住，然后他就从这地方过去了。哎，结果被这个河神告状了，告状告到佛那地方去了。河神这个佛就说是呀、啊，哎呀，他那个是往昔多生一劫历劫以来的余习，因为他曾五百时为这个婆罗门，所以他有这个功高我慢的这种习气。但是呢，他说话其实是无心的。那就让他给你道歉。哎。这个毗邻切婆揭呢，就给这个河神道歉。他怎么道歉啊？哎，他说是河神小婢，刚才是我错了，还是叫他小婢。这么一道歉啊，大家都哄堂大笑，就说是哎呀，这个人就是习气就是这样。他虽然没有这样功高我慢的心呐、啊，但是说话的时候呀、啊，他自始至终都带着这种功高我慢的味道，所以叫人家小婢子。哎，这就是他的愚习是这样，他有这样的愚习习气在，所以就是他因傲慢的习气而得名啊。他就对这个佛说呀，他从出发心随佛出家，入僧团修炼菩提道以来，多次听佛讲这个苦地，说世间没有苦快乐，就说是最开始佛说的就是苦集灭道的这个，就是知道世界种种一切皆为苦，没有住，只有住苦，没有住乐，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众生执着色身不舍，执着家庭不舍，执着世上的快乐不舍，不知道世上呀根本是没有快乐的。没有快乐，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哎，就这说的就是后面说的那个这个佛经里面说的那个偈子，就说是三界无碍犹如火宅，就说的是这个意思。什么后面是怎么说，后面就说是如少水鱼死有何乐呀，逝日已过命亦随解，如少水鱼死有何乐，就是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哎呀，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或者值得快乐的呢？一点一点都没有。为什么？大家就像是这个在跟空在这个沙滩上的鱼一样，或者是没有一点点水的鱼一样呀。如少水鱼似有何乐，这在这个世间里面蝇营狗苟有什么乐趣可言呢？一点乐趣都没有。就说的是这就说的世间的种种苦相，就是种种苦相。所以说这是佛讲的，就像鱼活在水里面，水一天一天的减少，这有什么快乐呢？要死了。哎，这就说是他最开始出家出从佛入道的时候呀，他就是听闻佛说这个种种不可乐事，就是种种苦地，哎，听到这个的时候，然后佛给他开示了，就说什么呀，起时晨钟心思法门，不觉路中毒刺伤足，举身疼痛。哎，他就听闻到这个佛说种种，佛说这个世间不可乐事呀，他就在这思维，他就在这想，世间的种种事呀，都是没有乐事可言，都是一切都是皆是苦，他就反复思维这个苦地呀，就反复思维这个苦地，思维到什么程度呀？就走在路上都不知不觉，哎，走在路上不知不觉被这个毒刺伤足了，都没有看到这个毒刺，被这个毒刺把脚扎了，举身疼痛，浑身到这上下都疼得不行了。我念有知，知刺身痛。虽觉觉痛，觉清净心，无痛痛觉。这个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哎，我这就被这个毒刺扎了呀，就是浑身疼痛。这时候我突然想，那么知道这个疼痛的，虽然有这个能觉之心和所觉之痛呀，这些都有呀，但是真正的清净觉心里面，既没有这个所觉的痛，也没有能觉的心呀，这些都是无痛痛觉呀，这些东西都无痛痛和痛觉，通通都没有呀。所以说是我有思维，如是一生你有双觉。哎，我在这思维，那清净觉心本来是无能觉无所觉的，但是呢，这时候我又能感觉到这些痛觉，这岂不是有两个觉吗？他就在这地方相当是怀疑了，相当于这时候有起了疑情了。 哎，这就是如是一身，你有双觉。我这个一个身体怎么会有两种觉性呢？一个叫空清，一个叫觉清净心呀，一个叫这个觉痛呀。哎，一个是这个清净心的无能无所的这个觉啊，一个是有能感觉的这个痛觉的觉呀，这不就是两个觉吗？他这时候怀疑了之后，就摄念未究，在这地方一直疑惑着，一直疑惑着，一直疑惑着，没过多久，身心忽然空寂了。不染空气了，所以说三七日中住漏须尽，到三七也就是21天，21天就跟我们打柴七啊或者打新中心七啊一模一样。哎，他这个移情易志笼罩在这地方，不到三七日，身心忽然化空了，这时候住漏须尽，所有的一切妄想颠倒，通通都消融殆尽了，证得了阿罗汉果。这就是说是他是从这个地方来入道的，就是他在这地方啊，思维移情笼罩了，移情笼罩这个生根，他究竟有没有觉性？若有觉性，是不是有两种觉呀？一种是清净自性觉呀，一种是能觉知痛改的这种觉呀。他在这地方怀疑了，所以说是得清应寂，发明无学，佛能圆通，如我所证。纯觉一身，思维第一。哎，如果说是要佛在这地方要封圆通根的时候啊，那依我所证的来说的话，纯觉一身，也就是回归到这个身觉上，回归到这个触觉上，回归到这个觉性上，身体的这个触觉的觉性上，把这个身心世界通通都遗忘掉了，通通都遗忘掉了，这是第一的法门，这是最究竟的法门，这就是从这个身根而入的。他就对佛说呀，一天我在城中乞食，心里正在思考苦地这个法门，路上不小心踩到了毒刺，刺伤了这个脚呀，全身都觉得疼痛。我想我是因为这个有能觉知疼痛的这个能知之性，所以才能改到这个，所以才能改觉到这个疼痛之改啊。所以说，虽然有这个能觉的性能，有所觉的疼痛，但是呢，临觉清净的真心是没有能痛和没有所痛的，就是听到佛的开示之后，自然而然的知道这个觉性呢，它不是能痛，也不是所痛，既不在能觉里面，也不在所觉里面，所以叫觉所觉空嘛，觉所觉空。所以说是这个清净觉性，它是不在能所里面的。但是呢，又反过来又想，只有一个身体，怎么会有两种觉知性呢？一个是无能所的觉性，一个是有能觉知的这个觉性，这岂不是有两种觉性？也就是说，有能所的觉性和无能所的觉性，怎么会同时存在呢？这时候就移情笼罩全身，心不知心，坐不知坐，整个身心都凝到这个仪台里面去了。因为妄念摄住不动了，所以身心世界忽然化空，真如佛性现前了。这就跟我们这个打柴期的时候其实也很像，他们打柴期的时候。就是，如果是真正移情起来了，也有这样的这个景象。所以说，与三七日呀，一切烦恼尽空，证成了阿罗汉果。就说这个佛性现前，三七日之后呀，一切烦恼尽空了，一切烦恼尽空了，证成了阿罗汉果。佛亲自印证我已发明无学。佛闻圆通之法呢，从他的修正经历来看呀，虽然身体有知觉，知道这个疼痛，但是不执着身体的知觉。反观这个无能觉和无所觉的清净觉性呢，这样休息最好。这就是纯觉一身，就是移就是遗忘或者遗失，把这个身心世界通通都遗失掉了，通通都遗失掉了，不在这个身心世界上，在什么上啊？在这个回到这个觉性上来，回到这个所觉的能觉之性上来。哎，这就是说是纯觉一身，思维第一，这就是从这个生根而入的。从一根而入的，就说是须菩提啊。须菩提就是说是空生解空第一，他对这个空理解的这个最透彻。所以说，须菩提即从做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旷劫来，心得无碍。”哎，你看这个须菩提可不是这个哦，须菩提可不是说是在这一世来修成的，他是旷劫以来都心得无碍，就是心空无住，所以他没有任何种种挂碍嘛，所以称人家为解空第一。为什么能解空第一呢？他就是旷劫以来都心空无住，这就说是才能说他是解空第一。哎，所以说是这些啊，都是这个尘缘再来的，都是尘缘再来的。自意受身如恒沙，人如恒河沙，出在母胎即知空寂。你看 他最开始这个能一起啊，最开始受生的时候就像这个往昔多生历劫的生生灭灭之中呀，我生死轮回之中，他都能记得起来。最开始在母胎的时候啊，就是刚入胎的时候，他就知道一切法都是空寂的，也就是他没有迷惑掉，没有迷惑掉，如是乃至十方成空，这十方世界啊都是空寂的，一令众生证得空性，他就有这样的能力。哎，这个须菩提还是了不起。须菩提呢，意为空身，翻译过来就是空身，在佛的十大弟子里面是称之为解空第一。须菩提就说呀，他从无始旷劫以来，心自在无碍，就是心自在，自然而然的空寂，必然会无有挂碍，那么自然而然无有隔音之谜，能够记得像恒河沙那么多的那么多是受生的情况，就是出胎入胎的这些情况啊，他都记得。他当初在母胎的时候呀。那就知道这个五蕴皆空，即人我空，乃至四大所成的十方世界啊，也是空无实体，即法我空。出胎后呢，广度众生，也令众生悟道，诸法自性本空。这就是他对空的理解呀，从来没有忘失掉，从来没有忘失掉。入出胎迷呢，有几种不同。第一种呢，就说的是入胎不迷。入胎和出胎就迷了。哎，入胎的时候还没有迷失掉，还没有迷惑掉，到入胎和出胎的时候就迷惑了。第二种呢，就是入胎都不迷，出胎的时候就迷了。第三种是入胎、入胎、出胎都不迷，第四种是都迷。所以说是入不迷这24天王，但住9个拜月就迷了。哎，这就是入胎的时候就迷了，出来的时候那就更迷了。入住不迷这是罗汉，出胎时就迷了。入住出都不迷惑，那就要到八地以上的菩萨了。这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才有可能没有隔音之谜呀、啊。所以说入住出这都是这个凡夫，入住出都迷，那就是凡夫，凡夫都是这个样子。闷佛如来发性觉真空，空性圆明得阿罗汉，众称如来。保民空海，哎，就说是，既然说是须菩提在这个无始旷劫以来，已经证的这个心空无住了，心无挂碍了，已经能也知道这个空寂的道理了。那到这个地方还为什么还没有证的阿罗汉果呀？后面就说的这个蒙佛如来开发这个性觉真空，这就跟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如来藏心一样，性火中空，性空真火。听到佛的这个开示呀。他才知道了空性圆明，他不光是一切法空寂，这个一切法空寂里面还有圆明的成分在，还有圆明的成分在，这时候才能证到阿罗汉果。就是仅仅知道一切法皆空，这还证不了阿罗汉果，还证不了阿罗汉果。要知道什么呀？要知道本性，要知道这个如来藏性，证的这个彻证如来藏性，这个如来藏性本来是空寂的，这个空寂的里面呢有真性在，有真性在，所以叫性觉真空。真正的空呢，它就是这个觉性，这个觉性是什么样貌呀？是真空的样貌，无有一物，无有一物，所以说是。非轻非黄，非长非短，无有一物。哎，这就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是听到佛在这地方开示这个性觉真空的时候啊，他才证到阿罗汉果，他才证到阿罗汉果。所以在这地方就是洞入如来保明空海，这才是真正的空海境界。这不是说是前面所说的仅仅理解到一切诸法皆空，这是认知到诸法皆空就够了，还不够呢，还不够呢，就是要回归到本性上来，要知道这个如来藏性，要没有证的这个如来藏性，仅是知道一切法皆空，这还没有算是证到阿罗汉果。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须菩提啊，须菩提前面已经对空性有所理解了，但到这个地方呢，就说是对这个性觉真空还没有听闻到这个，还没有证到这地方。所以在这地方才能说是得阿罗汉果，洞入如来保明空海，同佛之见应成无学，解脱性空，我为无上。哎，他就是从空性这个法门里面解脱出来的。这时候就佛问圆通的时候啊，他就说是住相入非，所非所非境，玄法归无，是为第一。他就是那以我所证呢，一切相呀入非，就是都无自性，一切相呢，诸法都无自性。住相就是一切法相，一切法相呢入非，都没有实际可言，都没有实际自性可言，这就叫入与非。不光是没有自性可言，连这个非所非境，连这个无自性和所谓的所非，就是 作非就是什么呢？就说的是就说这个非所非境是这么断句的，哎，这么断句的，非和所非，哎，是这个非和所非通通尽了，也就是无自性也尽了，一切法相，所非就是一切法相，这些一切法相和这个知道法相为空的这个空性，也一切都消殒殆尽了。这一切消融殆尽，玄法归无，玄回转过来，回到什么呀？法性上来，回到法性上来，归于什么呀？归于空寂，知道这个一切法，知道一切法的法性，回归到这个一切法的法性上来，这归于本无，归于空寂，这才是第一的法门。这就说是从这个解空第一的这个须菩提说的这个从意根上证入的一个圆通法门。虽然呢，须菩提已经证到人我空、法我空，但是呢，遇到佛以前呢，他没有悟到一切法性体虽空，但是都摄归到如来藏性，就是他只知道一切法空，但是不知道呢，一切法都摄归到如来藏性，也就是非空而非有，这是真空妙有的，不只是一切法空，所以说非空而非有，非有而非空，圆融无碍。所以他对佛说呀，就是蒙佛如来教化，说悟到了性觉真空，这时候悟到真实自性了，悟到这个如来藏性了，所以说是即灵明觉性，这个灵明觉性才是真空性。这个灵明觉性呢，不是什么有形象，不是也有什么事物，它是真空性。但是呢，这个真空性它并不是外空，外空是与真空有所区别的这个。是有所区别的，外空是明外不灵，真空是有个灵明觉性在，就说是外空呀，就说的是断灭空，断灭空就一切皆无，这就是外空，一切皆无，这就是外空。那么所说的真空呢？哎，说到这个真空的时候呀，它就说是一切皆无，但是有这个灵智之性在，有这个灵智之性在，所以说它的性体是空灵的，容不得有个形，有个相，因为真空是没有形象可言的。它是灵明无住的，所以才能够升起外法。须菩提对佛说呀：“我既不住有，也不住空，连不住也不住，一切相对的坏妄呀，都消灭了，达到了一丝不挂、一法不立、净落落、赤洒洒的境界，而得以这个彻见妙明真性，证成了阿罗汉果。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顿入如来性，保明空海，同佛之见应成无学。”空性圆明到阿罗汉果，就是洞入佛宝明真空之海，证到了和佛一样的知见，印证我为这个无学位了。因为悟到了诸法无自性本空，这个空是灵明真空，而不是白空，它能够现种种相，其无边的妙用，所以我得以解脱，被称为解脱性空第一，就是从这个空性这个地方解脱出去的，就是从认知到一切法皆空。从这个地方解脱出去的，所以说是要说是这个圆通法啊，从这个须菩提的修正经历来说，那就说是能住相入非，非就是把一切相都空净掉，空净掉，把一切相都空掉，非所非净，能空和所空啊，都已经这些相对的这个虚幻现呀，通通都空净掉。玄法归无，一切生灭法呀，都消尽了，连空也消尽了，都摄归到这个真空的本性，认为这个法是最好的，认为这个法是最好的。这就是须菩提从这个空性的角度，从对一切法空的这个角度来说了这个一根的这个圆通根。但是呢，就是这个玄法归无呀，和前面所说的这个怀畏玄之呀，载系寻空呀，哎，这个过程是什么呀？这个过程在这里面没有细写，没有细写，就是这里面其实是有过程的。我把这个耳根圆通法门的这个过，耳根圆通法门的这个贴上来，大概把这个说一下，就说是这个过程和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五根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这是耳根圆通法门的，耳根圆通法门就是出于文中入六王所，所入即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如是见真，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灭已，寂灭现前。这是耳根圆通法门，它这个从这个闻性之流入于闻性之流，这个方依于这个耳根圆通的方法所证入的时候，它的一个次第。如果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玄见归元的时候，如果从见根的角度来说，如果从见根圆通的角度来说，那这个话就是这么说：出于见中，入流房所，所入寂静，明爱二相。明爱二相了然不生，见所见尽。哎，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是和这个闻性之流其实是一样的。哎，到这地方就是出于见中入流王所，所入寂寂明相，因为见根对应的是什么呀？明爱二相，这时候肯定是明爱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真，见所见尽，境见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灭已，寂灭现前。这就说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玄见寻缘，玄见寻缘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所以说是这些过程呢都没有讲，只有到最后的耳根圆通里面才讲到，耳根圆通里面才讲到。所以说是前面五根呀和这个耳根圆通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就是耳根圆通是出于闻中入流王所，那么如果是到这个眼根的时候啊，它应该是出于见中入流王所，入于什么流呀？入于见性之流，亡掉的是什么呀？亡掉的是明爱二相，肯定是这样。那么到这个胃性呢，就是出于胃中，出于胃中。如果到这个鼻根呢，就是出于嗅中，出于嗅中。这样的话，就说是和后面的这个耳根圆通法呢，其实可以对应起来。其实可以对应起来，这样就是根根都可以进入圆通，这就是五根，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五根，少了这个耳根，耳根在后面会讲到，耳根在后面会讲到。但是这个过程呢，我大概把后面的这个过程拿出来放到前面来稍微说一下，我觉得是这样，我看到好像有个经解里面他也是这么说的，这就是耳根圆通的这个方法就是这样。而这个耳根圆通的方法呢，这个过程和其他根圆通的时候这个过程应该是一样的。哎，这就是五根圆通，从这五根里面输入圆通，这就已经说完了。下面又是从六识的角度，其实前面从六尘的角度，六尘识，我们把这个六识说完了再说吧。把这个六，就是说是前面从六尘的角度，他说的时候是什么呀？他说的那个时候从六尘里面，比如说是从这个色尘里面吧，从色尘里面，观色尘是什么呀？观色尘是归于虚空，观色尘是归于虚空。那这些所谓的这个深尘呀，所谓的这个未成呀、相成呀，这一切都是从这个角度把它们归到无自性这个地方来，哎，以这个角度来证得的这个什么呀？以证得的这个证得的如来藏心，或者证得的无学位。到这个五根的时候呢，到五根的时候是以这个玄见归元，就是回转过来，入于这个见性之流呀，入于这个闻性之流呀，或者入于这个嗅性之流，从这样的方式来证得的这个无学位，这就是有差别。从根的角度和尘的角度，它是这两大类，这两大类上它是有差别的。就是根它有根的特点，尘有尘的特点。尘的特点是什么呀？尘的特点就是观察它无自性的这个特点。根的特点呢，它有向外持久的特点，那你依于这个根去修行的时候，就不随着它跑，不随着它跑，这就是从根的角度来修，从根的角度来修，这就是有这样的差别的，它就是分大类，有这样的区别，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这就是六尘和五根说来了，紧接着后面就会从这个六识的角度来说。哎，六识的角度又跟这个前面的这个六尘和五根又有差异。所以说舍利佛呀，即从做起，顶礼佛祖，二拜佛言：我旷劫来心见清净，如是受身，如恒河沙，事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或无障碍。我欲中路分迦舍波兄弟相主，宣说因缘，悟心无忌，从佛出家，见觉明缘，得大无畏成阿罗汉。哎，这就是舍利佛在这地方他说，哎，他是依于什么来证得这个圆通法门的呀？他就说了他的这个眼识的，从眼识的角度来说证入圆通的这个圆通法门，他就是 他从旷劫以来呀、啊，心见清净。这个心见说的是什么呀？心见说的就是眼识。这个眼识是用什么见到的呀？用心见到的。所以用的是心见这两个词来说眼识这个事。他的眼识是清净的，清净的。所以说是如是受称如恒河沙，这就是是生生世世的这个受身之中呀。他是对这个世间的世间出世间的种种变化，一见则通，都能通达，都能通达，就是都能了之无碍。哎，这就是获无障碍。但是呢，他在路中呀、啊，听到这个迦舍波互相去，他这两个兄弟啊，互相追逐的时候，就说这个佛当时宣说的这个法，宣说的因缘法，说的就是说这个诸法因缘生，法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时空，宣说的这个法，听到他们两个在追逐的时候说这个因缘法的时候呀，哎。他在这地方误入心际了，误心无际，就说是你的那个心见呀、啊，还是能见所见之间，虽然说是心不住了，还是在能见所见里面，但是呢，你听到这个大家是他们的这兄弟来说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的时候，这个眼识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呀、啊？眼识是从根尘相对为缘生出来的这个眼识，哎，这时候明白了。这一切法当即即是空寂的，当即即是无声的，那么这个心见也就是这个眼识当即即是清净的，当即即是清净的，这就叫眼识从来不曾生过，这就是一切法无声。正在这个，这就是以这个宣说因缘的这个角度悟心无寂，开这个证悟到这个什么呀，证悟到这个心见，心见是无有边际的，也就是这个实性呀、啊，它有边际吗？没有边际，它和如来藏性一模一样。这就是回转我们的这个前面的眼识为真正的正智，真正的正智。所以说是从佛出家，见觉明缘，得大无畏，成阿罗汉，这就是他证道的一个过程。经解就说呀，舍利佛起坐顶礼佛祖，对佛说，我从无始旷劫以来眼识清净，这个地方说的心见清净就是眼识清净，不染色尘，如此受身已经有恒河沙数那么多世了，对于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繁盛的种种境界变化，只要看一眼就能通达，不需要意识分别，所以说证得了眼识自在无碍。所以有一次呢，在路上遇到这个相伴而行的迦舍波兄弟，他们在互相讨论因缘法的义理。因缘法呢，就说是因缘所生的，其实就是无生的。我们说无生法呢，就是一切法当体无生，一切法是从何而来啊？是一切法是从因缘而来，不是说是离开了这个因缘所生法，有另外一个无生法忍可让你认知，可让你正知。并不是如此，我们说这个证得无生法忍，并不是说是证到了一个新的东西，不是说是证到了一个多的东西，根本没有，而是说是一切法当体都是无生的，这一切法何曾生过呀？它生生灭灭就是无生无灭，就是无生无灭，所以说是这个因缘所生就是无生，不是有生，是因不是说是因缘它生出一个法来，而是说因缘所生的这些通通都是无生法。通通都是无生法，这一切相呢都是假象，都不是实有的。所以佛就说呀，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既然说这些所生法都是空寂的，当体即是空寂的，当体即是空寂的，那当体即是无生呀，当体即是无生。所以说因缘所生呢就是无生，我们说认知无生法忍，无生法忍，一切法皆是无生呀，不光是说是不是说是打开本来见性了，只是证到这个灵知之性，哦，认为这是无生，那就错会了。其实就说是要了知道一切法都是无生的，一切法是从何而来啊？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哪有来的地方呀？没有来的地方，色声香味触法，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一切法统统都无所从来，既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既无所从生也无所从灭，统统都不是这样，也不在生灭之中，所以说这一切法当体就是无生的。所以因缘所生呢，这就是无生，无生之故还有什么因缘可言呢？这就是就体说，这是无生。 就相应说，这是因缘所生。说因缘法的原因是什么呢？说因缘法的原因不是说是要立一个一，不是为了解释一切法，这个它从什么地方来，不是为了这么解释，是为了说我说即是空呀，是为了说后面的这句话，就说是众生对一切法都产生了执着，那么就告诉你这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这都是假象，假象这就是空的、空寂的，既是空寂的，那还有什么可执着的呀？在这地方把执着心消融掉了，但是呢，众生却不是如此。众生一听到佛在这讲因缘法，哎，认为一切法都是从因缘而生的，那就只以为实了，认为这一切法实有，这一切法实有所生，它实际是怎么生出来的呢？实际就是因缘生出来的，这就是众生的特点。其实佛说的因缘法不是这个样子，佛说的是因缘所生法，这一切当体即是无生的，这是佛说的法。这是佛说的吧？所以是佛在这地方说，我说即是空呀，这一切法都是空寂的，即是空寂的，那当体就是没有生过，何曾生过呀？不曾生过，不曾生过。这是佛说因缘法的这个意图，但是呢，众生在这个地方却不理解呀，认为这个一切法实有，一听佛说因缘所生，那就证明一切法都是实际有生了，实际是怎么生的呀？是因缘所生嘛。是因缘所生，这就是众生的误解，众生的误解。就用我们楞严经里面前面打的那个比方，打的那个比喻，众生眼睛有病了，所以看到空中的这个花，空中的虚空花了，哎，看到这个虚空花了，就认为这个实际有个虚空花生出来了，通过修行把这个虚空花灭掉了，就认为实际有个虚空花灭掉了。其实佛说因缘所生法的时候，就说是这些虚空花啊，它是虚妄的，你不要执着在它上了。不要执着到它上，那是因为眼睛有病了生起来的，那是病相，那是病相，不是实相，不是实有之相，所以说它不是实际生出来的。你在这地方问虚空花是何时生的，何时灭的，这就是虚妄上更加虚妄，虚妄上更加虚妄。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那说因缘法和我们众生这么理解，有所生，一切法有所生，实有一切法，那是有差异的，那是有差异的，这就说是这个舍利弗在这地方听到因缘所生法之后，认知到了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生的时候呀，那的一切法自然清净，自然清净，这就是眼识自然而然清净，就证到了见觉圆明。所以舍利弗就接着说呀，我虽然眼识自在无碍，但是呢，眼识是因缘所生的。我听到这个迦摄婆尊者所说，因缘所生法即是无生，才顿悟到真心周遍法界。他就虽然说是眼识清净，眼识清净能无分别，但是呢，他没有悟到真心遍一切处呀，不知道这个实心啊，其实就是妙明真心呀，他没有悟到这个，所以说是听到迦摄婆尊者在这地方说，哎，这个实心当即即是无心的，这个无生法自何而来啊？这不就是如来藏性所显现出来的吗？这就说是实性变一切处，也就是如来藏性变一切处了。所以说在这地方悟到了真心周遍法界，没有边际，没有边际。所以说一切都是真心的作用。这个见是明清净，这是什么的作用啊？这是真心的作用，真心的显现。所以说因此才这地方随佛出家，得到佛的教诲，才了知了真见无所见，见无所见。真正的这个佛性妙明真心这地方有能见有所见吗？所以说见所见空或者见所见净啊，能见之心和所见之境同时就净了，同时清净。所以说有所见就不是真见，有能见有所见都不在真见里面。所以说能见所见都了不可得，对外面的东西呢是见无所见，这就是见觉明缘，就回归到这个见经，回归到这个妙明真心上来了。因为因此了悟了一切相都是虚幻不实，都是自性的显现而无所畏怖，这证成了大阿罗汉，证成了大阿罗汉。这就是舍利弗他的这个从眼识的这个角度来圆说圆通的这个法。那又和禅宗怎么了？就是那么多证得无生的解脱者都是明心见性嘛，他们里面没有提明心见性这个词，是我们提的明心见性。这个楞严经里面就没有提到明心见性这个词，没有提到这个明心见性这个词。就你非要说它是明心见性，或者说它不是明心见性，有什么意义吗？就说是换一个词就不行了呀，换一个证得无生就不行了吗？非要用明心见性这个词吗？也不一定。就跟前面说的这个舍利弗一样，他证的什么呀？他证的从佛之家见觉明缘，哎， 证得见觉名缘了，那你非要说证得无生了吗？非要说证得明心见性了吗？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就是明心见性这个词啊，在楞严经里面没有用过，啊，这就是舍利弗从这个眼识的这个眼识的角度来说的。证得大阿罗汉呢，这就是为佛长子，从佛口身，从法化身，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心见发光。哎，他这时候就说是这个实性呀，他能发妙明，发这个自性本光呀，自性本有的光明能够显发出来，这就叫心见发光，光即之见，思维第一。哎，这就说是这个最究竟的呀，和佛的这个之见啊，没有差异，没有差异。依于这个眼识，依于这个眼识的这个方法来证到所谓的这个圆通，这就是这就是舍利弗的这个方法。因为舍利弗是智慧第一啊，所以被尊为佛的长子。舍利弗是听佛说法而悟道自性的，所以说。故曰，这个从佛口生，哎，他是听闻到佛法之后，佛说法之后，他才悟道。所以说从佛口生，他是证悟之后呢，依于佛之教法精进修行而圆成佛道的。这就是从法化身。舍利弗对佛说：“佛问圆通之法，从我修证的经历来看，心见发光，心见就是这个眼识，眼识时时刻刻都不染色尘，智慧光明就能显发起来了。光即之见，这个光呀，如是见增。”增进到这个极处，极则处，那么就是能见之心和所见之境应时脱落，无能见，无所见之境，能见所见都脱落掉了，这就是自性本来现前，寥寥常知而无能知与所知，在一切声色当中，尽管见而无所见，认为舍利弗认为这是最好的这个学习方法。哎，这就说是舍利弗从这个眼识的角度，这时候是用眼识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就是心见清净，用的是心见，他没有用眼识这个字，用的是心见，其实说的就是眼识。哎，紧接着就说的是这个耳识啊，耳识就说这个普贤菩萨呀、啊，即从坐起，顶礼佛祖，二拜佛言。我曾于恒河沙如来为法王子，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跟着修普贤恒，从我立名。哎，这就是普贤菩萨他说了，他是这个恒河沙如来的这个法王子呀，他已经随这个恒河沙如来已经修行过了，所以说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跟修普贤行者，从我立名，就是从他这儿开始立的这个普贤大恨。哎，这个地方怎么有敏感词呀？我先把这个。哎，这个是，哦，这个拽法轮这地方不行。哎，这样可以。就普贤菩萨为大愿王呀，其十大愿王是什么呀？一个是礼敬诸佛，第二个是称赞如来，第三者呢就是广修供养，第四个就是忏悔业障。第五个就是这个随喜功德，第六个就是请拽法轮，第七个呢就是请佛住持，第八就是常随佛学，第九个呢就是恒顺众生，第十个呢就是普结回向，这就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力。这时候普贤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祖，对佛说：“我曾经在这个恒河沙一样数不清的这个如来座下当法王子呀。”十方如来教导有菩萨根器的这个弟子修普贤行，这个普贤行就是以我的名字立的，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普贤行呢，就是从普贤菩萨这地方立起来的。普贤菩萨的这个根器啊，是指发大悲、自觉觉他、勇猛精进的人。普贤菩萨为大愿王，普贤恨呢是以普贤菩萨立名的，可见普贤菩萨垂拜至极。所以说我们后世佛子呀，以普贤菩萨的这个愿行精进修行，哎，这就说到我们的这个传承，我们传承就是从这个普贤菩萨这地方传下来的。也就是说，普贤菩萨的特点是什么呀？大恨，就是他有这样的大愿力去行去做。这就说是说的这个普贤菩萨的特点，他在这个五等会员里面有一个公案，就是能把这个呀、啊、说的很那个，就是很贴切，很和这个普贤菩萨相对应。他就说那个当时有这个普贤菩萨呀，他想要见到这个普贤菩萨，但是呢都一直见不到，一直见不到，就是三度入定啊，入到这个深定里面。 遍观三千大千世界，都找不到这个普贤菩萨，都找普贤菩萨根本见不到，他就找这个佛世尊，他就给这个佛说了，哎，就说是我怎么见不到这个普贤菩萨呀？这时候佛就说了，佛就说是汝待于净三昧中起一念便见菩萨，便见普贤。你看你入定的时候一念都不生了吧？一念都不生了吧？一念都不生，你怎么能见到这个普贤菩萨呀？你见不到普贤菩萨的，你要见普贤菩萨要怎么见呀？你在这净三昧中起一念，你起一念就能见到普贤菩萨了。哎，这时候普贤菩萨才起一念便见普贤菩萨，从空中乘的这个六牙白象。你看这和普贤菩萨的特点像不像？起心动念要干什么呀？你要做事呀，你要广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呀，这都在起心动念之间。这起心动念都是什么呀？这都是普贤菩萨，这都是普贤菩萨，这就是普贤菩萨的大恨。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起心动念之间，你一个念头都不起了，落入死寂一团了，当然见不到普贤菩萨了，你什么都做不了了嘛，死寂一团了嘛。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一在这个境中起一念便见普贤菩萨，这就是普贤菩萨的大恨力，大恨力就在这个心心念念之间，这才能显示出来，这才能显示出来。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就说到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大恨的时候呀，其实就刚好用这个五灯会员里面那个公案挺贴切的，挺贴切。他就说是这个你起一念，你在清净心里面起一念，这就是说是这个见到这个普贤菩萨了。哎，你看我们这个心心念念都有啊，但是是不是清净的呀？你如果啥时候知道这个心心念念皆是清净的了，那你心心念念皆见普贤菩萨，都在普贤菩萨的这个大恨力之中。哎，所以他就说是师尊，我用心闻呀，前面所说的是什么呀？心见，也就是说是眼识。这地方普贤菩萨说什么呀？我用的是心闻，这就是耳识，分别众生所有之见。若于他方恒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于耳识成六牙相，分身百千，截至其所。你看，哎呦，这刚好把这个公案贴出来，很可以对应起来。就是这个众生要见普贤菩萨，怎么去见呀？心中发明普贤行者，这时候我于尔时就趁这个六牙白象，分身百千，截至其所了。哎，你如果心中发明这个起念，从这个净三昧中起一念，要行这个普贤行。哎，这时候就能见到普贤菩萨了。这时候见到普贤菩萨，成六牙白象，分身百千，截至其所了。这就说的是这个意思。纵彼障身为何见我？纵然说是哎，我们在这地方起心动念，或者是起这个心念了，但是呢，也没有见到普贤菩萨，没有见到普贤菩萨，那是什么呀？我与其人爱中摸顶，拥护哀为。你虽然没有见到也不要紧，你已经有这样的大愿力了。这样的大愿力，这个公案是出自华严经吗？哦，那我还没有看到过。但是五灯会员里面是有这个，五灯会员里面是有这个公案，五灯会员里面也有。哎，这就是收录在五灯会员里面的。所以说是，虽然没有见到这个普贤菩萨，但是呢，我与其人暗中摸顶，普贤菩萨已经在暗中加持你了。你但凡要发普贤菩萨的大愿，行普贤行，那普贤菩萨已经发愿加持你了，就说是你已经见到普贤菩萨了，你是普贤行者，你是行普贤菩萨的这个大愿力的，这就说是见到普贤菩萨了，这就是见到普贤菩萨，就是拥护哀慰令其成就。我们如何见到观世音菩萨？你带起一念大慈大悲之念，哎，这就是见到观世音菩萨了。观世音菩萨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是一切都不离心外呀，所谓的普贤观音都不离心外呀，都不离心外，哪个离开心外了呀？地藏文殊也没有离开心外，你带起无量无边的智慧妙用，这就是文殊菩萨，带起这个救护众生入，这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样的勇猛精进心，这就是地藏菩萨。为什么呀？地表坚固性嘛，这就是地表坚固性。所以都说的是起心动念，都没有离开过心外之事。都没有离开过心来，所以这就说是你要见这个普贤菩萨怎么见呀？哎，发一念起心动念，发心干什么呀？发心随普贤菩萨去行，这就说是见到这个普贤菩萨了。所以这普贤菩萨啊，我们虽然见不到普贤菩萨，但是呢，暗中摸顶已经为我们加持过了，已经为我们安慰过了，令其成就。好呀，这就是令其成就。 所以说佛门圆通呢，我说本因心闻发明，这个圆通的根本在于什么呀？根本在于这个心闻发明，在于这个把我们的这个耳识呀，耳识回转过来，发本明耀，就自信光明显发出来了，这叫分别自在，思维第一，这是第一圆通根的，这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所说的这个圆通法门。所以普贤菩萨就说呀，不管这个世界上，即使在他方的这个恒河沙世界之外啊，假如有一众生发心修普贤行，吃苦入定，我立即会成六亚白象，分身百千来到他人面前来保护他。虽然这个人呢业障深重，看见我呀，我也会爱人为他摸顶，保佑他，令他安心，助其成就。这就是佛菩萨的愿力，这是普贤菩萨的大愿力。所以说是你要发心去求解脱，发心去行这个普贤行，不要担心，这已经有普贤菩萨的加持了，所以虽然业障深重看不见我呢，但是呢也会爱众为他摸顶，保佑他，令他这个爱心呀助其成就。佛门圆通之法的时候呢，从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修行经修经历来看呢，闻而不闻，无所能，无能闻，无所闻，能所双亡，这种心闻的方法，也就是从这个耳识的这种方法可以显发自信光明，这就叫自信光明朗照十方，分别自在。虽然分别而不到心里去，这就是比量而现量，就是尽管去分别这些种种因尘，不分别这些因尘怎么去做事呀，怎么去这个对机应机说法呀，肯定要分别这些啊，分别这些而不注重在这上，这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所谓的大恨，这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所谓的行量，这就叫比量而现量，比量现量，即活活佛的大吉大用，这就是起的大用嘛。所以说我认这个普贤菩萨就认为这是最好的修习方法。哎，这就是从耳识的角度来说。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个鼻识的角度来说，鼻识呢就是从这个松陀罗南陀即从做起，松陀罗南陀即从做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出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入欲三摩地，心常散动。你看他是通过戒律从这个地方入道的，就是他用这个戒律啊用来干什么呀，用来戒心的。在这地方入定的时候呀，心常散动，也就是这个心呀还会散动起来，这就是没有证得根本，未获无漏，也就是没有打开本来见性，没有明白，没有证到这个不动不摇的这个常住真心。所以说世尊教我就居士罗观鼻端摆，这就是世尊教给他的一个方法。松陀罗呢就是一名为燕，是其出家前妻子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个南陀呀，他的本名是南陀，但是呢他因为他的妻子叫这个孙陀罗呀，然后这时候说的时候，为了和别的南陀区分开，就说是孙陀罗南陀，就是宴喜的意思。因为佛座下有好几个弟子都叫南陀，所以这位南陀的名字前面加上了他的妻子的名字以示区分。孙陀罗南陀呢即从坐起顶礼佛祖，对佛说，我当初随佛出家入僧团修菩提道，虽然严守戒律呢，但是在修定的时候呀还是心常散乱，妄动不已。就是这个戒律啊，这么多的戒律戒条都是为了干什么呀，都是为了治心的呀，为了治心，防止心来妄动，都是为了盖这个事。所以说是他在这地方虽然严守戒律，但是心还会散动，还会妄动，所以烦恼不断，没有证到这个无漏果。师尊教我和这个大西啊一起修这个鼻识法门，以观鼻尖的白象，令心专注一处，不向外攀援，以此摄住了心。就是这个就是从这个在鼻识的时候，就说是以眼观鼻，鼻观心。哎，我们老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眼观鼻，鼻观心。你看着那个鼻头，哎，两眼不看到别的地方，就看到这个鼻头，看到这个鼻头的地方呀，慢慢时间久了，你觉得隐隐绰绰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白光，哎，这就是眼观鼻白。其实这个白是没有，不哪有说是看到白色，看不到白色，应该是看不到白色。这就是不随这些外境攀缘了，不随这些外境攀缘摄住这种散乱的心了。 我出地关已经三七日，见鼻中气息出入如烟，身心内明，圆动世界，变成虚境，犹如琉璃，烟香消云，鼻息成白。哎，这就是他通过这个关这个鼻端呀、啊，关到三七日，也就是21天，就像打了3个七一样，一直在这关鼻中白。哎，关鼻端的这个白光，那么关这个呢，就是见到鼻中的气息出入如烟。什么叫出入如烟啊？那个烟啊，就是渺渺冥冥的，就是渺渺冥冥的。你这个鼻子中的这个出息入息啊，就像这个烟一样飘忽不定，飘忽不定，即似有似无。到这个地方，身心圆明，圆动世界。这时候呢，进一步身心顿然而然失落掉了，顿然而然失落掉了。从内到外，一切洞明，一切世界都圆明之中。变成虚境，都虚妄的都归还于本境了，犹如琉璃，像这个琉璃一样，琉璃就是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很透彻，很透彻，就是这些虚妄线啊，都已经消融掉了，烟香渐消，鼻息成白，这个烟香就说的这个出入息啊，出入息已经消融尽了，出入息已经消融尽了，就是既没有出息，也没有入息了。这时候鼻息成白，哎，这时候只有重于白净之色。这个白净之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正到这个本性光明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境地。这就他就形容说是鼻息成白，所以说心开漏尽，其实就是自性光明显发的种种色相。所以这就叫心开漏尽，住出入息，化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罗汉果，世尊即我当得菩提。这就是这个。这就是这个孙陀罗南陀，他是从这个乖鼻端的这个方法，从这个鼻识的这种角度，这个证得阿罗汉果的，哎，这是他从这个方法的入手的。那么功夫成熟了呢，时间因缘到了，心豁然开悟，一切的烦恼都漏光了，心真正空净了，出入息呢都化为了光明。朗照十方，因此而证得了这个阿罗汉果，这就是世尊为我授记这个圆成菩提。这佛问圆通呢，我以消息息久发明，明圆灭漏，思维第一。就是佛在这地方问圆通法门啊，哎，我是因为从这个出入息，从鼻识的这个角度，从出入息逐渐消融干净之后，这个息。从这个鼻息消融干净之后，显发出来的本来的这个自性光明，这证得的这个圆，证得这个明，证得这个圆明之性，灭掉了种种的有漏烦恼，从这个角度来证得的。所以我在这地方说的时候，以这个为第一，以这个为第一，这个究竟法门，这就说是，孙陀罗南陀他的这个修行方式。所以佛问圆通的时候呀，我认为不依鼻识分别，也就是说鼻根不跟着这些相乘跑，不跟着这些相乘跑，你就只管看这个鼻端就行了，看这个鼻端，也不要让鼻端随着种种的相乘跑，这就从这个角度来说，而是通过乖鼻息摄心，先是见鼻息如烟，鼻息如烟就是内心无揣的那个揣的意思。它的这个出入息啊，这就来来回回像这个像这个烟雾一样，然后这个鼻息呢就渐渐消失了，变成了白色，这样鼻息的浊气就消除了，这就是所谓的息消。息消既久，自性光明就会显发出来，光明圆满，遍照十方，一切烦恼都消灭干净了，漏尽了，这样就是最好的修行方式。哎，这是从这个法门来入的，也就是说，不管从哪一个法门来入呀，任何法门呀，所以归元无二，但是呢它方便有多门，它这中间的过程都不尽相同。你像这个鼻息的这个呀，这中间的这个过程我们没有从这条路上过来，所以不是走这条路的，你对这中间的过程就不太清楚什么叫鼻息如烟呀，什么叫这个见鼻中气出如烟呀，你都没有体会到这个。什么叫身心内明？身心内明圆动世界啊，这些啊，或者说烟香渐消啊，这些你都没有体会到，因为你不是从这条法门过来的。但是呢，这25声圆通就是他们讲了他们的这个法门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也是一条路子，也是一条路。 这就说是从这个鼻识的这个角度来说，然后弗罗纳呢，弗罗纳就是从这个从这个蛇识的角度来说了，哎，这就是弗罗纳尼多罗尼子即从做起，定立佛祖，而白佛言：我旷劫以来呢，辩才无碍，宣说苦空，深达实相，如是乃至恒河沙，如来秘密法门，我于众中微妙开示，得无所谓。世宗知我有大辩才，以音声轮教我发扬，我于佛前诸佛转轮，因狮子吼成阿罗汉。世宗应我说无上法，说法无上。这就是弗罗那呀，弗罗那这个，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他是从旷劫以来有这个辩才啊，有辩才就是辩才无碍，深达实相。他说的都是种种的什么法呀？说的宣说的都是这个四谛法门，说苦空无常无我，就是说的这个四谛法门。如是乃至恒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就是一切秘密法门他都了知。但是呢，就是与众生微妙开示啊，得无所谓。他给大众开示的时候啊，一入于这个无畏布施之中，就是世尊知道他有这样的大辩才，那就用这个音声轮教让我发扬。就是，那你既然有这样的辩才吧，你就依于你这样的辩才去发扬佛法、弘扬佛法，就是依于这个、依于这个、这个、依于这个蛇识呀。依于这个舍使，舍使是干什么呀？就是辩说，就是辩舍宣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称狮子吼，助佛轮转，就是助佛宣化呀，代佛宣化呀，所以帮助佛这个拽法轮呀，帮助佛这个宣说佛法呀，因这样而证得狮子吼，成的阿罗汉果。这就是从这个蛇识的角度来说，蛇识的角度就是在蛇约台嘛，你既然有这样辩才无碍的这样的能力，那你就去广为宣说嘛，以这样的方法来证得的这个阿罗汉果。哎，这个地方怎么又有这个敏感词呀？哎，怎么还有啊？哎，这样就没了。所以说弗罗那尼多罗子呢，就是买词子，翻译过来就是买词子，他就是买词的孩子嘛，买词的孩子嘛。所以就是买词子呀，即从做起，顶礼佛子，对佛说：我从多生利劫以来呢，就是辩才无碍，常为众生宣说苦空苦无常无我，深达实相。所谓的实相呢，就说的是真如是性，它是无相无不相的，本体上虽然无相，但是也无不相，可以显现一切相貌和妙用。买次子就说是呀，我深达实相，对于恒河沙那么多佛的秘密法门呢，都能对众生微妙开示，得说法无所畏惧。佛知道我有这个大辩才啊，就教我用音声，教我用音声法轮发扬佛法的义理。所以我随佛左右，协助佛来拽法轮，好像这个狮子吼一样，因此证得了阿罗汉果。这就是买慈子的这个，他是从这个宣扬佛法、宣扬佛法的角度来证的大阿罗汉果。哎，所以就是佛用圆通呢，我以法音降伏魔怨，消灭诸漏思维第一，就是用这个说法的这个法音啊，用佛之见呀、啊，把这个一切的这个烦恼怨魔通通的降伏掉，通通的消泯干净，这就叫消灭诸漏，以这样的方法来作为这个第一义的这个法门。魔怨呢，就是魔王怨敌，也就是邪魔外道。消灭诸漏呢，即得漏尽通，执了人我，有我这个人，就有了分段生死，就有了法我，有法可得，就有了变异生死。如果二执，就是人我执和法我执，都通通消除干净了，那么烦恼就没有了。所以说，两种生死也就尽尽了，有漏尽绝了，这就叫做漏尽通。这段经文就说是呀，佛问圆通之法，我认为说法的音声，也就是给众生说法来降服邪魔外道，可以消灭一切烦恼，得漏尽通，认为这样的学习方法最好。这就是买慈子的，买慈子是通过这个说法呢，就是从蛇识的角度来说呀，在蛇约台嘛， 这就是佛性的作用，到舌头这地方显示出来，它就是台话呀，就是说话呀，就是说法呀，以这个方式来显现出来，显现出来来干什么呀？来灭熄灭烦恼，这就是从以舌识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从身识，优婆离那即从做起，顶礼佛祖，二白佛言。我今随佛欲成出家，勤观如来六年勤苦，勤见如来降伏诸魔，制诸外道，解脱世间贪欲诸漏。哎，这就是优婆离啊！优婆离他是最早也是随着说佛一块这个翻墙出家的，他看到佛在这个雪山六年苦修啊，然后亲自见到佛在菩提树下降伏魔，降伏天魔外道来成道的。那么解脱了世间的种种的贪欲诸漏，这些都从这里面解脱出来了。优婆离呢，意为这个翻译过来呢，就是上首，因为他严持戒律，位重纪纲，在佛的这个十大弟子里面是持戒第一的，所以就说是这个以此为得名。佛在太子的时候呢，优婆离为侍者，佛为太子时见世间。世人受生老病死之苦，不得出离，决意出家。但父王不允许，为阻止太子出城呐，父王派人看守，不准太子出城。于是优婆离就随着太子深夜欲成出家。这就是优婆离说的这句"我亲随佛欲成出家"。哎，他随佛偷偷跑出来的，所以他起坐顶礼佛祖之后，就对佛说呀。当初随着佛一块出家之后呀，亲眼看到你六年勤苦修习，又亲眼见到你降伏邪魔外道，得以从一切世界的这个贪欲啊、烦恼中解脱出来。哎，这是优婆离一直跟随佛这个随佛出家的。成佛教戒，如是乃至3000威仪，8万细行，性业遮业悉皆清净，身心寂灭成阿罗汉果。哎，这就是他是从什么角度来证道的呢？他就是听到佛教的这个戒律，从戒律的角度，一直到3000威仪8万细行，性业遮业这一切，通通都清净干净了，就是往昔所做的种种也都从这地方清净出来了，身心寂灭，就是身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切都消融干净了。这才证入寂灭，这身心世界都消融干净了，还哪有业可言呀？没有业可言了，这就是所谓的3000威仪8万细行，这样来证的了阿罗汉果。这就是说的这个优婆离的这个证道方法。哎，当年云嘉大师正去到这个六祖大师那地方的时候，正席而立，这个六祖大师就说是何方魔子生大我慢？你这个出家人呀，你要有3000威仪8万细行呢，你在这地方却来正席而立，你在这地方跟功高我慢。然后这个永嘉大师就说是这个生死是大无常迅速，哎，这个生死这个事情太重要了，这些威仪啊都来不及考虑了，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是这就是持戒精严，持戒精严的时候，对于出家的人，他要从这个戒向上走，他就是要守这个3000威仪8万细行。所以说是一听到南方魔子说这个见性开悟成佛的这个法门呀，他们就认为这是魔说法了，这是魔说法了，这是魔说法。这个佛说法都是从3000威仪8万细行，从三大阿僧祇劫这地方说的。你在这地方一下一当下就能开悟见性就成佛了，哎，这不是魔说法是什么呀？这就是当时这个禅宗的时候受人攻击、受人诽谤，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黄檗，这是这个德山法师呀，这是德山禅师呀，德山禅师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他挑着一代青龙苏超要去南方破斥魔之魔剑嘛，就是从这个从3000威仪8万细行这地方说的。所谓的性业呢，就是所戒之法起性即恶，坏即成业，故成性业。比如说是杀盗淫妄，这些就是性业。遮业呢，就是所戒之法，体性非恶，但是呢会引起人作恶，所以要遮止。遮止，遮止就是不能不要这样做，故称为遮业。比如说饮酒，就说是你喝了酒呀，喝酒它不一定就是造恶，但是呢它能有诱发你去造种种恶业，这就是要把它遮止掉。 所以说这段经文就说是呀，陈孟佛教我修持戒律，我才得以在这个行住坐卧中圆满身口意三千威仪和这个八万细行呀。优婆离持戒今年，信业之业都已经清净了，都不犯了。因为他的这个信业之业都清净了，所以叫身心圆满，得生寂灭，也就是身清净了，不待身界圆满，而且境界来了，心不随境界转，能持心戒，所以心也就寂灭掉了。由此身心清净，证得了阿罗汉果，这就是优婆离的这个从戒律、从生识这个角度来证入的来证入的这个阿罗汉果。对，我是如来重重纲纪，轻应我心，持戒修身，众推无上，佛门圆通，我一直身，身得自在。次第直心，心得通达，然后身心一切通力，思维第一。这就说是他在这地方说呀，就说是我在这个大众之中啊，因为持戒精严，所以大众都推我为上首。这就是大众的这个榜样标榜，这就是重中之纲纲纪，轻应我心，持戒修身。哎，佛在这地方呢，也认可了我，大众都推我为首座。那么佛问圆通法的时候呀，就是因为我以这个执着我们这个色身，从这个色身的角度来让这个色身圆契合于佛的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种种戒律和这个种种威仪和种种细行，以这样的方法来让身得到自在，身心世界得到自在，次第直心。哎，从这地方，从这个三呃这个这个三千威仪和八万细行是为了干什么呀？就是为了约束起心动念。从这个地方得到心，让心得到通达，哎，就说是身心寂灭，然后身心一切通力思维第一，这就是从身心的角度，从这个身界的角度，或者是从身识的角度来说，他证得的这个圆通法门。所以佛问圆通之法呢，我认为持身戒不犯。可以深得自在，就是你持戒越好呀，越精严呀，你才知道呀，这个身心有多么的自在。不是说是你什么都不管不顾，一切都可以去做，这是身心自在。这恰好不是，越是戒律约束的越多，他越自在，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叫做。所以孔子就说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都没有逾越到这个规矩之外，没有逾越到这个戒条之外、戒相之外，也没有逾越。随心所欲的做事都对大众有益，而不会逾越这个规矩。那么，进而呢，持心戒，在世上呢也心不动摇，不执着在这个胎体上，从而心得通达，应缘皆物，自在无碍。既无所执之心呢，亦无所执之戒，身心在在处处通达无碍，能起一切利用。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修行方法。哎，这就是这个优婆离，哎，优婆离从这个戒律的角度，或者从身戒的角度来说的，这个以这个为第一圆通法门。凡夫的妄念呢，就多得很，有的这个好色的厉害，有的贪财贪的厉害，有的好名好的厉害，个人的妄习呢，皆有不同，但是说一一分别对治呀。以妄治妄呀，其妄更甚。如在妄心动处下手，则一了百了。就是在这起心动念之间呀，在这地方下手，下什么呀？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下手，这才能归家坐稳。所以教下有时候呢，也有一些对治的法，比如说六度外横里面呀，布施是为了干什么呀？布施就是为了对治我们心量小、艰涩，就是你这个很吝啬呀，你这个心量很小呀，不容纳众生呀，这时候就布施，行布施去让自己心量广大，对治这个艰涩的这个特点。又比如说五戒里面的杀盗淫妄酒，都是对治我们的妄心冲动的法门。就是为什么要戒止这些东西呢？戒止这些东西是为了戒自己的心起心动念呀。是让自己的心不要起杀心、杀盗淫妄种种这些心不要起来了。所以比丘戒呢有200余条，也不外乎戒心不动。所以说是我们老人就说是呀，起心动念皆为犯戒，就是从心戒的角度来说。所以最大的戒呢就是心戒，心一动呢就犯戒了，不是等事情来做才犯戒，就心一动了就犯戒了。为什么呀？着相了，着相就是破戒。 从前有一个徒弟就问师傅，就说是呀，师傅呀，如何是破戒？哎，这个就说是禅宗公案里面，他就是弟子问师傅如何是破戒啊？师傅就说是，当隔壁女子呀洗脸擦面的时候，你听见她的这个拆怀首饰的声音啊，怀佩叮当的声音啊，那就是破戒了。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能听到呀？就是你心随着这些音声跑掉了呀，这就是起心动念，你已经心跟着它跑掉了，这当然是破戒了。所以在这地方就说，为什么听到这些声音就是破戒了呀？因为你听见声音就是着相，着相。这些系怀的这些首饰呢，这都是女人的首饰。你看了女人的这些首饰呀，你就着相，起了这样着相的念头。所以就说是起心动念都是拜戒。哎，这就说是这些种种戒律呢，它是为了干什么呀？它就是为了治心。他就是为了治心，不是为了让你做的那么好像佛模佛样，不是为了那个事儿，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制住自己的心不妄动，不妄动。这就是从戒律的角度来说，戒律的角度就是也是为了治心不动，治心不动，是从这个一切法门，这归根结底都是从心地上用功，都是从心地上用功。所以说是，在这个地方就说是。说这个戒律的时候，都是一切以心戒。我们老人说的时候，就是起心动念皆是犯戒啊，皆是犯戒。所以说不能打妄想，别着这些妄想，别打这些妄想，别打这些妄想，就是守戒，就是守戒。哎，这就是从这个优婆离，优婆离因为它是持戒的，所以把这个归到身识里边去了。后面是这个从意识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这个今天时间也到了，好像时间到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吧？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下一节我估摸着就把这个第五卷的这个就说完了，第五卷就说完了。就后面是这个从七大入于圆通，就地水火风空见识，哎，这些从这个一入于圆通的。其实这个到25圣世入圆通的时候呀，其实和前面的四科虚妄里面的说到。说到这个十八界虚妄，它就是前后对应的。十八界虚妄的时候，它最开始问的是什么呀？云何十八界本如来藏，妙明真心。这十八界是什么呀？就是六根、六尘、六识。这是什么呀？这是如来藏妙明真心呀！哎，前面都已经说过了，这是如来藏妙明真心。好了，好了，这后面对应起来了，对应起来，从这个十八界里面任意一界回转过去都能证到如来藏妙明真心，都能证到如来藏妙明真心，这就是前后对应起来了。不光说是我在这地方，佛在那地方宣扬了，已经宣扬了。为什么这十八界本如来藏妙明真心已经宣扬了？但是呢，你没有证到呀。那后面就紧接着这些25圣各自试入了从这个十八界证入圆通法门的这个圆通根的这个相应的法门，都从这地方已经开示了。都从这地方已经开始了。那么我们所说到这个四科虚妄里面，五蕴六入、12处18界，还有什么呀？紧接着说是七大本真嘛。那七大本真，这地水火风空根识也是什么呀？如来藏妙明真心。这如来藏妙明真心怎么去这个证入呀？哎，这后面的七大事入圆通，就是从这七个角度来证的这个圆通，这个如来藏性的。所以说是这样，就和前面第四节的第四卷的这个，哎，那个是好像是第三卷还是第几卷？那就相互对应起来了，相互对应起来，就和四科虚妄的内容就已经对应起来了。四科虚妄七大本真就在这地方。我就说到这儿吧，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或者要讨论的。哪个地方说的不对的，或者说，说的不清楚的，可以拿出来一块来说。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
我再看看师兄们有没有哪儿没听明白的，或者说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问那个齐老师，也可以和这个刘师兄继续交流。我们等个4、5秒钟啊，有的话大家就打出来。嗯，看看大家没什么问题哈，没什么问题的话，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啊。师傅晚安，师兄们晚安，谢谢刘师兄，谢谢刘师兄。
好，好，好，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